差不多是吧？好了，嗯，哦，能考，好好，很神秘。苗苗说很神秘，从这块开始念，是很神秘，很神奇，很愉快。举个例子吧，好多年的一天，我去看电影，上午看了前苏联的一部影片叫《爱》，下午看的是《丑八怪》。我看过那本书，是写小孩的，书写的好，电影拍的也非常好。爱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男主人公划着船把女主人公带到一个地方，然后男的跳到水里，因为水底下有一座被淹没了的教堂，他要潜到水的深处去遥想教堂的钟声。女主人公呢，这时候就耳朵贴在船底，静静地听那从水的深处传来的钟声。我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好，可又看不出它与整部电影的主题情节有什么关系。我就琢磨，既然没有太大的关系，导演选择这个场景的道理是什么呢？再说丑八怪这部电影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大河边上有一座森林，森林中央有一片空地，空地上一支乐队庄严肃穆地演奏着，随着季节的变化，乐队的颜色有时变成蓝的，有时变成白的，很美，看了让人激动震撼。我觉得它很好，可又觉得它和电影的情节也没什么关系，它纯粹就是一个场景，如果剪掉根本不会影响故事的发展。您又琢磨了，对，我一定要把其中的道理琢磨出来。印象很深，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就坐在21号楼的楼下，反反复复地琢磨这两个场景。突然有两个术语蹦了出来，一个是情节关系，即这个故事和下个故事的联系是什么，这个情节怎么样预示着下一个情节的发展等等。有时碰到编辑跟你说这一段和情节的发展没关系，写它干嘛，可你觉得好不想删，却又讲不出道理来。其实到它的情节没再有关系，刚开始写作的人可能特别注意知道的是情节关系，只有创造到一种较高的境界了，才会意识到情调关系。当我一下子抓到这两个术语，我觉得文学的一个现象，一个道理被点破了，我感到非常非常愉快。晚上正好有两个学生来看我，我就高兴地说去，走，吃饭去，我请客。搞学问是一种很紧张的智力活动，搞创作是一种很丰富的情感活动。比如你写太阳、小河、大树、小草，你写各种各样的亲情、友情、母女的、父子的、兄弟的、姐妹的、男女的、夫妻的，你会觉得很美，你会感到一种情感的抚慰。所以这两方面的活动对于我来讲都已经成了生命的一部分，缺了哪方面都不行。我找到了一封您写给我爸爸，你给我爸爸写的信。您在信里说，中国小说有写微妙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后来丢失了，实在可惜。我认为世界人生之魅力全在微妙二字，背下来了。因为不太明白，想背下来问问您，叔叔，您能给我具体讲讲您对微妙的理解吗？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也是我琢磨了很多年的问题。咱们摊开来说吧，你看过钱钟书先生写的《围城》吗？看过几集电视剧？《围城》确实写得好， 所以有很多专家在研究它。关于围城的文章也不知发表了多少，说来说去大部分文章都在谈围城的主题，谈钱钟书的智慧等等。但我以为围城最好看的地方绝不在这儿，而是在于钱钟书先生对于微妙二字的把握。在现代中国，能够掌握微妙这个单词的作家并不多，但钱先生是一个。围城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写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和微妙关系的变化，写对这个世界微妙之处的感受。钱钟书先生告诉我一个道理，微妙之处深藏大义，就是说非常精细非常微小的地方往往藏着是最大的东西。叔叔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比如那个苏文直，他刚开始管方鸿渐叫方先生，过一段时间不叫方先生而改叫鸿渐了。为什么呢？至少在苏文直看来，他和方鸿渐的关系有了非常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里面已经含有了一种很亲密的东西。小说耐读就耐读在这些地方。再给你讲几个非常棒的细节。孙柔嘉表面上看是个很纯洁的女孩，实际上她是围城里最有心机的人。方鸿渐表面上看思想很锐利很深刻，一眼就能看破什么东西，而实际上他是围城里最傻的人，典型的一个书呆子。有一次孙柔嘉对方鸿渐说，你不要来找我了。方鸿渐问，为什么不能来找你呢？他说，已经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们了。其实鬼知道有没有人议论，他不过是在提醒方鸿渐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已。在这之前方鸿渐一直很随便，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冲这件事儿就足以看出这个女人的心机。这些正是小说好看的地方，是不是很有意思？是。还有呢？还有我曾经数过像这句，也就是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在围城里大概出现过200多次。如果把像字句从围城中去掉，那么一部经典也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些像字句的好处在哪里呢？好处还在于那两个字，微妙。钱钟书先生对微妙的感觉是通过比喻表示出来的。比如说天黑，就说像在墨水瓶里走路。再比如方鸿渐请唐晓芙吃饭，吃饭时方鸿渐恭维他，说他吃饭很大方，不像有些女人娇柔造作，吃饭把嘴尖出来，尖得像眼药水瓶的瓶嘴。你看过《红楼梦》吗？还没有。《红楼梦》的好看之处也在于写出了人物非常微妙的情感和人物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叔叔，等我看完《红楼梦》再来听您接着谈微妙好吗？好啊。不知不觉间我和曹文轩叔叔已经聊了一两个钟头了。叔叔面前虽然就我这么一个小学生，但他却像是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室里给很多很多大学生在上课。他的声音可洪亮了，而且还特别特别生动，听他上课真好玩。我往窗外一看，哎呦，雪都下了厚厚的一层了。我赶紧说，叔叔，我要到未名湖边去看雪去了。好了，读完了。
啊，非常谢谢童老师啊，你念得真好，又清清楚楚啊。那么把我们这个整个这一篇这个访问记呢啊都念完了啊。那我相信呢 我这个选择是对的啊，因为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来访问他的话，事实上也是我们心中要说的话啊，也要想问的问题啊。那么借着这个孩子的口呢，能够问出来，那么让他好答啊。那么现在童老师要说话，我放麦。
唐老师，我不说这个，刚才我放麦了，没什么好说的了。
听见童老师的声音啊，已经有一年多了啊，常常听到，可惜呢一直没有看见童老师的真面目啊。他有这个镜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还没有办法打开来，我不知道各位看到他了吗？那我是没有看到啊，希望呢下一次我能看到他啊，可能看到他。童老师是非常年轻有为的啊，专门做教育改革的研究啊，是你没有听到他的课的人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课表上去找啊，可惜呢，好像是。他的课没有录到音哦，因为正好是礼拜天，那个时候我没想到的这个事情，结果没有人录音啊，好像他的课没有录到。童老师好像只来上过一次课还是两次课啊，我想不知道，一个是星期天的第一节课吧啊，然后呢后来又有一节课，我不知道，我记不得了啊，有没有童老师有没有上啊？好，那我想呢，我要补充一点啊，讲这个有关于这个他的写作方面的技巧，就是说有他有提到这个讲说他对每一个人啊都是从善的一面去看啊，去讲啊，就是说他再不好呢，他再也不好呢，他也有他好的优点啊。那这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啊，他必须是很客观的啊，他应该用同理心，他会将心比心，会跳出自己，跳到他的角度去思考啊。所以呢他不能说太主观啊，如果一个作家他写出来的东西相当的主观，除非是论说文了 那么也许需要如此啊，除了论说文之外呢，其他的东西呢，你要写散文或者是写这个小说呢或者戏剧呢，你要让人家引人入胜的话，我想最起码你要做到一件事，就是很客观的啊，就是他再坏的人呢，他的那也能看得到，一个作家也能看到他的优点啊，看到他的善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还有呢就是他有在一种好的作品里常常是带着一些忧虑啊，有一些忧愁悲愁啊，就是凄美啊，非常的凄美的。那么还有一种是一种苦闷啊，一种很闷，不知道为什么会很闷。我想有一个有名的作家你们都知道的，叫张爱玲啊，张爱玲的作品啊，他是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啊，就是说他当年做的大部分都是在上海的那个洋场，十里洋场的一个地方啊，所发生的他的一些爱情故事啦，或者一些琐碎的生活上的事啊，他的跟他的出生的背景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可是呢他写出来的东西啊，就在藏蕴含着里面都有一些隐隐约约的一些好像闷，会让你觉得很不是很明朗啊，也不是很活泼，也不是很坚强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很让你读了以后很闷。但是这个闷很奇怪，会激发你的创作的啊， 哎，会有一种压抑感哈，然后就会激发你一种创作欲啊。如果您看到我的那个，你看到我的那个散文步道啊，在我的网站啊，散文步道啊，等一下我打给大家好了，因为有几位可能是新来的，他可能没有我的网站啊。那我的网站的散文步道里面呢，我这前面的有几篇的有关于我这讲写我的生活啊，我的趣啊、很有趣味的一些事情啊。那很奇怪的，我为什么会写那个呢？事实上我就是看到了张爱玲啊，还有其他几位一些作家啊，他们就是好像有点模仿这个张爱玲的那个笔调，就是有点就是压抑，被一种苦闷的那种象征啊，淡淡的忧愁跟忧虑在里面啊。那么让我也闷起来了啊，让我也被他们感染了啊。那么然后呢，我就一口气呢就写下了我的那个一万多字的作品啊，连续好几篇啊，我就登在世界日报啊，我们台中啊这个加拿大就有的世界日报，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啊，我登在世界日报上面连载了几次啊。那我觉得就这个创作的源头呢，就是来自于张爱玲啊，跟她其他的几位学她的，我看了他们的作品以后啊，从闷里面迸发出来的，就像那个打雷啊以后，那个草那个地上的香菇啊，就会从地上蹦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我觉得常常哈有会有这种创作的欲望是来自于如此啊。还有呢，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悲剧啊，在一个是有名的一些作品里面啊，往往是一个悲剧的收场啊。那这个悲剧的收场呢，会占取我们中国人啊，尤其是中国人啊的眼泪啊，就喜欢悲剧的上了。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呢，那个曹文轩叙述的很对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说生命太苦了啊，悲欢离合的事情太多了啊。那么因为这样呢，他们这种痛苦呢，始终好像没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导口啊，能够把它疏导出去啊。那因为所以他们看见这悲苦呢，他借着机会把他内在的痛苦啊跟悲哀啊，这是一种同理心就会出来啊，就是然后呢平衡了他内在的情绪，那我觉得这个是就等于负负得正的这种一个现象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作家很奇怪的好比说我们的诗人啊，诗人他写的诗都常常写一些很悲哀的诗啊，这些悲哀的诗呢，你不要被他所感染的，说以为他作者就是一个很悲哀的啊，我们往往是相反的，一个很乐观的人，他可能会写出来的作品是个悲剧的作品，一个悲哀的人常常写出来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光明面的人的作品。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会到我的这些话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也可以研究一下，就是说他的人生啊已经非常的不幸了啊，可是他写出来的东西非常健康啊。那么有的人他是有的时候无病呻吟的，他是一种本来是很快乐的，他故意写出一些很悲哀的作品出来啊。那我想这个都是应该要去研究，在这个写作家的心理啊，心理的研究啊，要专门研究这作家心理的地方，应该会提到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谈到这个好像是钱钟书的啊，你们围城里面呢有很多他的好像啊。那我这本书呢，我也有啊，但是没有仔细的看过啊。但是呢，他这里面说的用到比喻啊，尤其是说他这个比如说天黑了啊，就像在墨水瓶里走路啊， 这个非常形容的非常贴切啊，这是墨水瓶里面走路，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墨水瓶里面走路，可是呢他用这个想象呢，我们就好像感觉上，哎，在墨水瓶里面走路那真是乌漆抹黑嘛，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呢他这种用这种想象力啊，让你丰富的想象力来认识他的形容啊，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创作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将来写作的时候呢多用到这些文学的创作的想象力啊，还有加上一些联想啊，如果他没有联想到墨水瓶的话，他就无法来用这个墨水瓶来形容黑夜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想象力跟联想力呢是我们创作的源头啊，是我们必须要走上创作路的一个文学创作路的一个必须的条件啊，必须的条件。那么这个想象力跟联想力是来自于我们的头脑里面的哪一个部位呢？还有人知道吗？能不能打给我？我经常在我的课堂里有提到，有没有人告诉我，他是用到他的左脑呢，还是用到他的右脑呢？有没有人回答？没有人回答吗？应该会知道。那么有了想象力跟联想力，才会写你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才会产生了感情啊，有感觉啊，有一种情意在里面啊，不然你写出来的东西变成条理式的啊。啊，非常遗憾，你们都答错了啊！应该是右脑啊，不是左脑。左脑出来的东西是理性的啊，理性，非常理性的东西啊。如果你要写论说文的话，可能你就必须要用到左脑比较多。但是呢，你要举别人的例子的时候呢，你还是需要用到你的右脑，你才举得出来啊。所以左右脑呢，要合用，那是最好的创作啊，也是最好的创作。但是呢，有关于想象力呢，它是属于右脑的啊，右脑的啊，开发右脑才行了啊。那么你的联想呢，事实上就是在一个左脑跟右脑的中间有个老娘啊，那个脑的屋梁的梁啊，老娘。那个老娘呢，就会帮助你把左脑的记忆体里的东西或者右脑里的东西都勾画出来啊，连接起来，那么让你能够啊写出来你自己的东西啊。啊，你左脑是怎么会是理性的？你想不通啊。右脑是理性的吗？那你怎么想得通是右脑是理性的呢？很抱歉，我又黑了啊，看不见了啊，我在墨水瓶里走路。我在墨水瓶里走路。断桥是老桥，对，老娘就是老桥啊，像一个桥梁一样的啊，它会连接，那就是我们的联想啊，联想是一定想起过去的经验，那就是留在我们的左脑的记忆体里面的一些东西啊，那么把它勾出来啊，就勾出来以后写我们自己的联想的东西，那么绝对不会跟别人不会跟别人一样啊，那你就是一种创作，这就是属于创作啊。所以呢，我想您啊，借着机会，胡老师啊，还有这个Zelda 啊，你们两位呢我想鼓励你们呢，就等一下呢结束以后呢，你们就在网上去查啊，左脑跟右脑啊，还是你们可以查全脑教育，或者全脑这个全脑时代啊。 什么都可以啊，或者左脑跟右脑啊，这个学习啊，左右脑的学习都可以啊。我想你就可以知道我说的是有，如果我说错了啊，也要请你找到我，告诉我说错了啊。如果我说对了呢，也希望你有机会来告诉我，我说的没有错啊。好，那我想我刚才讲的呢，就等于做一个总结啊，希望大家呢，从此以后呢，也关注到我们国内有这么一个创作者啊，为儿童、为老人啊、为大人、为小孩、为男生、为女生啊都创作的啊，他这一点我再强补充一下，我认为他说的很对啊，因为我们写作的人呐、如果被自己局限了啊，就是说我一定写给小孩子看的，我觉得也未必啊。我们大人也喜欢看卡通影片的，我们也喜欢看一些儿童故事的啊。那么，但是里面必定有大人，有小孩，也一定有大人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站在大人的角度来看大人的故事，里面有小孩，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分得太厉害啊。有的人有的喜欢来把它分开来，这是属于儿童文学啊，这是成人文学，那么老人文学咯，还有女人文学咯啊，那么这个太分起来太没有意思了啊，所以我也觉得应该是不分比较好啊。我们虽然大家说它是儿童文学啊，但是我觉得儿童文学我们能够写的让儿童都能理解的文学，那么老头子他能看不懂吗？那大人能看不懂吗？那表示说他的作品的角度跟他的尺度更宽了啊，他就是受到的大众的喜爱啊，更多的有更多的人来喜爱他的作品啊，那我想这也是一个作家梦寐以求的事情啊。好啊，今天非常谢谢来了这么多位朋友跟老师们啊，希望呢我们下个礼拜还能见到啊。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一次借着这一次的读书会呢，好像彼此呢已经开始有了一点默契啊。有了这个默契呢，如果我们真的办得很，我们觉得很不舍得这个读书会的这个结束的话，我想也可以，我们以后这个暑假结束以后，我们仍旧可以来继续的我们的读书会啊。我们像刚才那个童老师就说，我们可以读金庸的啊，我们也可以关心金庸的武侠小说啊，说的也是啊。我虽然没有读过金庸的小说，可是我知道金庸的小说它的长处在哪里，它的好处在哪里啊？它尤其是里面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思想啊，这包含在里面，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读了金庸小说的人呢、他必然中国的文化也就非常的那个了啊。那么我希望大家开书单啊，我希望大家来开书单啊，就是说不要我来设计啊，因为我这次是我个人的，以我个人的一个比较熟悉，也比较觉得很重要。也为大家来设计的，等于菜单一样啊。那么以后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大家都可以来开菜单。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来讨论哪一个人的作品啊，我们都可以来读啊。你说的莫斯林的葬礼啊，这是莫斯林是应该是回教徒的是吗？是那个穆罕默德吗？啊，他的葬礼啊，我们没有看过这个书啊，这是翻译的吗？啊，霍达，那么我请您好不好？你来说一说，但是我们要等到这个月结束，下个月我们再来啊。但是你可以先说一说啊。哦，太棒了，回族的女作家，我们从来没有涉略过啊。那我想应该不错，请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啊，也介绍一下您好吗？让我们多认识你一下，我们看你好可爱哦，你好，我们很喜欢你哦。
刚刚那个老师一说看书单，我就马上想到这本书，因为从小到大读那么多书，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而且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也是相当有成就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呢，我是通过那个西部旅行者，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知道千乡万才，然后知道这个网络课堂，我觉得大家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我也很有幸能参与进来。那么我今年是大学刚刚毕业，然后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是自主创业。希望大家能在知识或者经验上多帮助我，因为我还比较年轻。大家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朋友，我会多多向你们学习。那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豁达啊，这个介绍一下这个回族女作家。这个女作家是个特别多产的作家，但是她写的这个《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是她最成功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涉及到民族和宗教的问题呢，这个书就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尽管这样呢，这个书还被翻译成大概有十多种文字，受到很大的欢迎。还有这个女作家冰心对她的评价也是特别的高。那么我就把这本书的这个序，就是冰心写的序，给大家认识一下啊。冰心写道，我认识豁达是从读她写的《国殇》和《民以食为天》开始的。我喜欢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因为从这些文字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但我还不知道她是位多产的作家。她写的电影剧本、戏剧本等等我都没有看过，直到她送给了我一本《穆斯林的葬礼》，我才知道她是回族，而且写作的才能是惊人的。关于回族我知道的很少，因为我的亲戚朋友里没有一个回族人。我只知道回族人都爱干净，不吃猪肉，男人们戴一顶医务工作者那样的白帽，北京有一条牛街，里面住的都是回教人，还有教堂，也就是清真寺啊，如此而已。看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里，书里每一个细节我都很陌生，只有书中小主人公新月在北京大学的那一段，因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燕京大学的故址，我对燕京大学的湖光塔影是浓厚的感情的。回来再讲这本小说呢，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枝奇花，挺然独立。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的效应，这效应之广之深，大家知道的比我还多，我就不必细说了。现在呢，我知道这本书正在译成许多国外的文字，在海外出版，虽然里面有些删节，我对此还是十分的欢喜。我愿意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6个民族中，有十个民族的都是穆斯林，而且在中国10亿人民之中，就有一位年轻的回族女作家，她用汉文写出了一本极富中国性格、回族人民的生活的故事。关于这本小说，在中国的言论和评价真是多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谚说，百闻不如一见。愿海外的朋友们都来读一读这本中国回族女作家写的奇书。我觉得这是冰心啊，给这个，对对对，他写过那个未穿的红嫁衣。因为他写的书都特别具有文化底蕴，未穿的红嫁衣也是一个特别棒的一本书。我觉得那个冰心这样的大家能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啊，我看过这本书的人也知道他，也是实话实说，没有夸大，特别棒。希望老师呢也能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然后等我们约定好了一起讨论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可以再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豁达还有他的一些作品。
喂，啊，非常，我能不能知道您的大名啊？您就用英文名字好像比较念起来不顺，你能不能说一下您贵姓？啊，而且呢，能告诉我们你想创哪一种业？啊，你想创哪一种业啊？你是张啊？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张什么呢？你的大名？哦，张雅贤啊，这名字好，非常好啊，跟你的人配得很好。讲话哈，那我想再让你讲啊，但是我首先告诉您，我非常的高兴啊，能够认识您啊，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个下一轮回的一个带头者啊，就我们想，如果我们这次这个读书会结束的话啊，我们就是这个课程暑假结束以后啊，不管我们要做什么，我觉得我们读书会还是可以继续下去啊。那继续下去的话，那第一个呢，就是请你来介绍啊。我想我们这个的读书会的主题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啊。那么我刚刚听你的给我产生了很好的灵感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主题就叫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只要你有最喜欢的一本书呢，那么你就来登记啊。那么下一次第一个开头的就是你来介绍这一本书呢，那其本书的一些精彩部分啊，或者是如何的介绍，那么我们再来向你提问题啊，那么你来回答。那么一次呢，就是一个人的主导啊，主导整个读书会。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啊，应该非常有价值啊。那我们在一年里面啊，一个礼拜一次的话，我们一年就可以读50几本书啊。从个人的报道里面，我们认识了至少50几本书，那是非常有价值的啊。我想不知道在座的人是不是有跟我有这种同感，有没有人附议我这种说法啊做法？
我特别同意那个谭老师讲的。刚刚场外也是，因为你让我那个，你问我问题，所以我觉得讲话比较清楚一点。我叫张雅贤，多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文雅的雅，娴熟的娴。那因为那个大学毕业，申请了英国的学校读研究生，后来因为拒签了，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自主创业，还是挺幼稚挺天真的，但是我觉得自己还算有胆识有魄力。创业呢，因为我本来也是咱们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那我对民族公益情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如果让我一辈子都从事民族文化的介绍，我会非常高兴，所以我的大致方向就是民族公益和民族文化。对。
啊，请问那个您这个是关系就不一样了啊。跟刚才我们的小说里面说的我跟你的关系不一样了，我叫你雅贤了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您说您是哪一个民族啊？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呢？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啊？能告诉我们你是属于哪一个族啊？你一定会跳那个民族舞吧？什么土族？哪个土啊？哪个土族啊？就有土族啊。土族的情形我们好像没有听过，有土族，土族是一般的讲说是啊，新疆的土族啊，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让
喂，就是一说起土族呀，大家都会想到土家族。因为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里头，那土家族它是分布在两湖地区的山地少数民族，而土族它是分布在就的一个稀有的游牧少数民族，而且它的人口比较稀少， 所以知道的人也不多，就像我们当地的人你跟他讲他也会误认为是土家族。那土家族他在全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的排列里头属人口属第三位的，好像是有三五百万吧，人口比较多，像我们就几十万，好像是人口比较少。然后我们这个民族呢，它有自己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之，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建国以后，国家曾经帮助过土族，创立自己的文字，其实还就是一种，就是汉语拼音的那样把那个字。然后它主要分布在青海省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也就是我的老家。然后还有户主土族自治县那个地方的土族呢，它是近藏族，就是大家可以想到藏族跟藏族比较相近，因为它从服饰、语言、风俗还有宗教信仰都比较接近。然后它的那个民族性有保持的比较完整，所以说一般要是做土族的宣传，一般会介绍到那里。就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宣传手册呀，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访问啊什么的，一般都在那里了。哦，搞少数嘛，我对少数民族的任何事情都特别关心。还有这位老师是蒙古人啊，那都说满蒙土就是满族、蒙族还有土族是一家嘛。语言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因为土族人就是以前是就是在古代时候还不叫土族的时候叫突玉魂，他那时候那个群体他们自称自己为白蒙古，然后把现在的蒙古人叫做黑蒙古啊，可能跟蒙古族也有渊源。然后他信仰的宗教就是藏传佛教。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能想起来就这些，然后我手头还有资料，有机会我们还可以专门就这个话题探讨一下。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哦，大家都还舍不得走，是的，那我更是舍不得走啊，因为我们的一个活动呢，能够办到了今天这样子，我认为是蛮成功的啊，我也很有很多的感触啊，非常的感动，那么很可惜呢，这个我们的读书会的次数呢没有多，只有剩两次了啊。那希望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参加的时候呢，那更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啊。那么读书呢，让大家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啊，拓展我们的思想啊，还有呢交到更多的这个同类的啊，跟同频率的朋友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里面啊，没有把我们的时间浪费掉，那么觉得很有意义啊。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的课呢就到这里为止啊。如果说大家愿意再继续交流啊，那么还是可以继续的啊。不知道刚才那位这个张雅贤还能不能上来啊？我倒是还是很想知道他到底学的是哪一科的啊？那么他会不会唱这个他们的那边的土族的歌？能不能用他们的方言唱唱歌呢？还跳个舞让我们看一看？他学外语的啊？他要到英国去吗？已经决定要去了吗？哦。 哦，那口齿相当的伶俐啊，他不说我们都看不出来他有啊、有土族的这种那种因子在里面啊。